希望大家都记得啊，调时间哈、啊，我们啊多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啊，在啊我们住在新英格兰啊，有两个特点，在秋天的时候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枫叶啊变成很漂亮的红色啊黄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摘苹果啊。我记得我1982年来到波士顿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个摘苹果的这个传统就觉得很新鲜所以呢我就付了5块钱在哪个时间5块钱进常会然后呢就给你一个袋然后按住这个袋的容量就摘那些苹果后来呢我回到超市看一看原来呢那个时代5块钱可以买的更多的苹果但是呢因为那些苹果光是树上摘下来的所以也觉得蛮好我们吃苹果的时候最害怕就是你咬下去的时候里边有一条虫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不太愉快的一个经历他家中的后院有一个苹果树每次呢秋天都有收成的但是他因为家里边有小孩子的缘故所以呢他就咀嚼用那些杀虫水来喷那个树所以呢有一年他的苹果呢都被虫蛀了就是外边有一个洞所以呢都不能够吃但是他看到树上边还有一些没有动的那些苹果所以他就摘下来然后呢就吃但是他的不愉快的经历就是他吃下去的时候看到原来虫在哪边后来他就问一个朋友为什么外边好好的在哪边有一条虫呢那个虫怎么样进去呢这个朋友就告诉他原来有一种害虫不是所有的有一种的害虫不是从外边进去的是哪边就是苹果开始发展生长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虫就把一个轮子放在里边然后就在里边成长所以外边虽然没有动但是呢其实里边就已经生虫了这一件事使我想到教会我们教会里边最大的一个挑战往往不是从外边来的有时候是从里边来的如果讲得清楚一点我们看到有些假先知有着假的师父他们在教会里边破坏的比外边的压力更加的破坏性更大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假师父的假先知的一个问题我们上个礼拜上一个月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是分享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看到彼得鼓励我们我们需要有基督徒的品格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有好的品格给其他人都看到我们生命的一些改变然后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今天呢就告诉我们关于假先知假师父的一个道理第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假师父呢不是现代的产品是古代就有了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了从前在百姓中有假的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的师父私自引进侵害人的异端在旧约的时代神就兴起一些先知来传达他的心意把以色列人就带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假先知对那些以色列人说平安啊平安啊没有审判啊上帝帮助你了其实没有平安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好像耶利米 耶利米先知的时代，神就预言他要兴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叫巴比伦来刑罚离开正道的以色列人。所以呢，耶利米就受到神的启示，就对那个时候的皇帝叫西底家和他的官员就讲说，上帝要刑罚你们犯的罪所以你们预备要服侍那个巴比伦王。这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一个宣告，就好像说，王官员你们的地位都要失去了，你们要服侍那个巴比伦王，这好像出卖这个国家一样，就劝他们要投降就是不要和他打仗了，这是上帝给你们的刑罚。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假的先知叫哈拿尼亚，他在众人面前就是说，不要听这个耶利米的话，上帝一定帮助你的，虽然你们行这么不好的事，但是上帝愿意帮助你们的，所以两年之内我们犹大国就重新的建立所以不要害怕，还是过你们现在过的那个生活好好的享受，好好的享福。结果呢，我们知道那个假先知的预言没有成就但是这个很受欢迎因为当时的犯罪的以色列人就很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说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做我们现在做的事，因为两年之后我们的国家就再一次兴旺起来了。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设立使徒传扬福音，但是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里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将来有些假的使徒出来，就是叫人说你一定要行隔离才能够得救。然后到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彼得也是告诉我们，教会需要教师，需要牧师来教导圣经，但是将来一定有假师傅的出现，他就教一些错误的一个道理。所以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加尔文，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很感叹的，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教会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但愿没有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必须还是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无论在任何的世代，教会都有假先知，有假师父的出现。一个人为什么好好的变成一个假的先知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个原因，这是为了钱，为了利益。所以第三节他说，因为他们有贪心，因为贪心的缘故，所以捏造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然后十四节今天我们没有读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就是说，他们满眼是人淫色，止不住犯罪，应有哪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然后他就举一个旧约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假的先知叫巴兰的一个假的先知根据解经家的研究，巴兰的名字就是可能就是那击败列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出现就要打败所有的国家的意思。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果然就配合了他的名字，他成为一个出了名能够咒诅人的一个先知，就是说如果你不听的话，如果你不给钱他就能够咒诅你，你就有 不好的事在你的身上发生。所以呢，可能他懂得用一些灵界的一些力量，所以呢，他每咒做一个人，那个人就要遭殃。当时呢，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要进到迦南。迦南地呢，就有一个国家叫摩亚，那个王呢就很不安，就觉得这些人来我们的地方，不想以色列人定居在他的国家的附近，对他好像一个威胁。所以呢，他就从老远的地方，在北边就请这个很出名的巴南要来，就请他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就使他们快快的离开我们。如果我们看民数记22章到24章，就记载了这一件事，其中呢有很多有趣的情节。简单来讲呢，巴南他好像很怕以色列人的神，就是上帝，他不敢行动，连他做驴已不和他配合，不愿意把他送到那个目的地。但是后来他终于因为有钱的缘故所以呢他终于到达了。当那个摩亚王很高兴说，你来了很好，请你开口咒诅我现在给你看到的以色列人然后呢就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他开口的时候，他的口不受他的控制，有三次他竟然开口就为以色列人祝福，不是咒诅他们，是祝福他们。最后那个摩亚王说，哎，你不行了，我请你来要咒诅这些人，你竟然来祝福他们，结果呢就付钱给他就走了。如果我们以为巴兰失败了我们就错了。因为如果我们看民数记31章，就是看下去的时候，巴兰虽然他上帝控制了他的口，不能够讲出咒诅的话讲出好的话，但是后来呢他临走的时候就叫那个摩亚王还有一个方法令到以色列人失败的，就是你鼓励你的人民和米甸人的另外一个民族的人和以色列人通婚和他们结婚，然后呢就把你们的文化引进他们的文化里边叫以色列人不再敬拜耶和华，就敬拜巴利果然这个方法成功了最后他不但拿到钱而且也达到那个摩亚王的一个目的。所以圣经在这里就称他为一个贪爱不义公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小心为什么一个人好好的就变成一个假先知就是为了钱，钱的魔力真是很大，在历史里边依次的出现所以如果我们信主的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要你给钱才能够给一些好处给你，我们就要小心，哪怕那是发生在教会那边我们也是要小心但是当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钱有时候是名誉，有时候是地位。我们看到有一个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创办人罗素，他年少的时候就加入教会了，他本来是好好的进一个正统的一个教会，但是在教会里边因为他的言论很怪，所以得不到重用，所以呢他就从一个教会就跳到另外一个教会跳来跳去，但是都得不到重用，所以呢他就自己成立一个教会，然后就案例自己做牧师不是人家案例他自己案例自己做牧师。他 不懂希腊文，但是他却说我懂希腊文啊，然后就给人考试的时候就发现他原来不懂希腊文的。然后呢，他也向他的会众卖一种神奇麦子，就说你用这个麦子做种子种出来了就可以有四倍的收成。后来呢就被发现是一个骗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为什么这个罗素年轻的时候是好好的，但是后来变成一个假先知了，就是因为利益的缘故。然后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摩门教的一个创办人叫约瑟史密夫，这个人又聪明又有魅力，但是因为他读书很少，所以呢就很难讲服那些知识分子能够明白圣经的去跟随他。所以呢他就想出一个方法，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领袖呢？他就告诉人，哦，我得到了天父和耶稣的启示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所有的教会都不是属于我的都是错误的所以呢我现在叫你去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我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他更在纽约的地方纽约的上州的一个城市里边他说耶和华告诉他要在地上边找一个长住一个盒子，里边呢就有一片一片的金的叶子然后在上边就写住了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从中东的地方移居到北美的地方，就是今天美国的一个地方这一件事呢是发生在主前的600年到主后的421年有10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就住在美洲的一个地方当然后来呢就被美洲的土人呢就把他们杀掉，所以留下这个历史的记录写在一片一片的金的叶子上边。但是呢我们看到在美国所有的考古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一致的否定，说没有证据说有曾经有高度文化的以色列人在主前600年到主后400多年的时候曾经在北美洲曾经生活过，所以得不到支持。连他们摩门教大学的里边的历史的教授也承认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史密夫这个人还是很有魅力，他只是没有读过书而已，所以呢他的魅力就引来很多人跟随他，慢慢呢连知识分子也跟随他。但是一个这样没有读过书的怎么样能够讲服哪些知识分子来帮助他呢？他巩固自己权威的一个方法就是说经常得到神直接的启示，所以呢一个人得到上帝直接的启示，那么你读都很多书都没有用，你一定要跟随他。所以呢他曾经有135次就是说上帝向我讲话，所以呢我讲的你们都要听，我要求的你们都要给。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还有东方闪电，我们看到说那个创办的人呢他说有一个女的基督要出来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要靠女的基督。然后我们看到韩国也是南韩的出现一个统一教 有一个教主叫文先明，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说我的哥哥没有完成一切工作，现在轮到我要出来。总而言之，我们看到都是为利益，看到很多这样出来的，他们都得到很多的好处，他们住很大的房子，他们得到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例子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也是为了某一种的利益无论是钱，无论是权威，无论是地位，无论是名誉我们都要小心，很可能就变成了假师父假先知。所以今天在信徒也是要小心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些很明显的为自己的利益的，无论是钱无论是其他的就叫你跟随他，我们真是要小心。因为圣经讲过了，假的先知自古就有，在圣经的时代也有，然后很明显的说到将来也有。然后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就是神要审判这些假的先知。第三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我很难明白有些人会竟然这么有信心自称他是神重用的伟大的现代的先知，无论他对自己的了解是多么的诚恳，但是我还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有这样的胆量做出这样的宣告。虽然在历史里边，在今天的历史里边，我们看到一个一个这些假先知都出现，但是我们竟然说自己是女的基督，竟然说自己是基督的弟弟。但是最能够判断这些人的最后不是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也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的东西，但是最后审判他们的是上帝自己。这些人有些是心知肚明他自己知道他们讲出来的是假的东西，但是他们可以骗到人，但是骗不到上帝。除非他们这样做了，难道真的不怕上帝的审判吗？除非他们背后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根本不相信有神，只不过用神来欺骗人，建立自己而已。但是使徒彼得说他们逃不过神的刑罚。第四节说，连大有能力的光明的可怕的天使犯罪，神都不允许不容忍他们，曾经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所以上帝也审判那些假的先知关于天使的堕落背叛神然后抬举自己甚至说撒旦原本是天使长因为反对神所以变成了魔鬼其实经文不多，在圣经里边支持这个经文不多无论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以斯结书二十八章启示录十二章最多只能够间接的给我们看到一点点我们还是要加上一些的推想而且要参考一些不是圣经是次经或者是旁经的一些古代犹太人的一些作品，才可以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魔鬼的 来源学。但是彼得后书第四章第四第二章第四节和犹大书第六节，就很明显的讲到，果然有天使犯罪的事，有的。所以呢，也可以那个推想也是有可能的。如果神愿意审判天使，他肯定也要审判犯罪的人。今天的经文就举了两个例子，这是神审判的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洪水淹没了大地，然后全地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得救。第二个呢，就是大火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市，两个城市里边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得救。很多人就觉得慈爱的神不应该审判人吧。但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派克博士J.I. Peck， 在他的一本很出名的书叫《认识神的书》里边，他说，如果神是一个完美的神，他的性格里边一定有审判的部分。一个完美的神不可能对错不分，对世界上面的罪恶视若无睹，不可能。所以呢，他一定要执行审判的工作。所以审判不单不是上帝不完美的表现，反而是他完美性格里边一个自然的一个产品。所以呢，他说其实这个世界有两个柱子来支持的。有另外一个作家叫 A.T. Pearson， 他说世界有两个柱子来支持住的，一个就是上帝的慈爱，一个就是上帝的公义。其中少了一条这个世界也要倾倒，就是跨下去。我们唯一能够脱离审判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活在上帝的慈爱里边，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边。所以呢，我们今天当然是看到一些假的先知他们骗人无数但是结果得到很多的好处。人不能够审判他，但是上帝有一天要审判他们。然后今天呢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这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腐败的过程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过程的，有它的特点的。这些特点呢就列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尤其是在十二章到二十章里边，就是从这些人三个字开始的。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十二到二十节就有三次出现这些人。首先是第四二节，我们没有看到四二节，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他们微榜所不晓得的事。然后第十节我们刚才有念到的，他们胆怠任性，威榜在尊位的。其实这两句圣经呢，解经家同意是彼得后书最难明白的一段的经文。很多人说毁谤尊位的，他们就看到这一阵子毁谤神啊，那个尊位就是神啊。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大部分的解经家告诉我们，那个尊位就是那些堕落了的天使。所以在十一节说，天使也不敢在主的面前告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这些尊位的人的意思。问题就是当我们威榜那些责骂这些堕落的天使的时候，有什么不妥当啊？ 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我们骂他有什么不好啦？圣经在这里竟然说我们没有这个权柄，连撒旦也不是我们审判的对象，只有上帝才有权审判这些人。就好像犹大书啊第九节，天使讲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不敢用威榜的话责备他，连天使讲也不用不敢责备这个撒旦，他说只说主责备你吧。很多时候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可能不一定是开口骂那个撒旦魔鬼，但是呢我们也可能犯一个错误，就是说魔鬼没有什么啦，没有不真实的，没有力量是心魔而已，没有撒旦的不要相信他。结果呢圣经说就是自取灭亡。就好像一个神学家说，我们对魔鬼过分的轻看和过分的重视都是错误的。过分的重视就是说什么都是魔鬼自己做错事就推到魔鬼的身上这是一个错误。另外一个错误呢就是没有魔鬼啦没有这样的事呢当我们轻看他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防备他，结果圣经说是被他灭亡了。然后第二次的出现，这些人的第二次出现是在第十三节，这些人起爱白昼艳落从四十节我们就看到这些艳落是有色情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艳落。这些艳落呢应该普通是在黑夜的时候在暗中的举行的，但是这些人却大胆的在白天就举行这些活动甚至把它看为正常的事。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史密夫，在他建立那个摩门教的地位慢慢的稳固的时候，在一次的大会上边，他就宣告，我们说他曾经说神向他宣告135次，这是其中一次，他就说上帝宣告男人可以有多过老婆，所以呢就开始了摩门教一夫多妻的一个传统。直到美国的政府威胁他们说，如果你这个宗教不放弃一夫多妻的制度，我们就取消你的免税权。哇，这个对他们的然后如果犹他州，这是摩门教的大本营，如果不执行那个一夫多妻是犯法的那个法律，就不允许你加入联邦政府，因为那个时候犹他州申请加进联邦。所以呢他们就慢慢的阳奉阴违他就改过来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是他们的教主留给他们一个头痛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到了1890年，他们当时的一个会长，就是史密夫的一个继承人，突然间他又得到上帝的启示，说上帝告诉他现在不需要一夫多妻了现在孩子可以够了所以呢现在就废除一夫多妻的制度。我们就看就是这样，早期的那个文先明也是统一教的，他也是 说女的信徒要和他 发生关系、才能够、得到、洁净等等，一派胡言。但是竟然有人相信，这是这个圣经的一个描写，这是假先知，他们只要有魅力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个撒谎的话变成好像真的话。所以我们要小心，当他们说可以一夫多妻的时候，可以说女的信徒要供养给那个教主享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白天宴落就是这样，竟然不再在暗中举行，竟然公开的这样的举行，很明显就是假的先知。然后第三次，这些人的形容就在十七节，他们是无水的井。我们知道井是提供水给人类的，但是这些假先知提供的就是井的外表，有一个井在外边，但是哪边没有活水，它不是耶稣基督，哪边有活水。我们好像想象一个客的人他发现一个井很高兴，但是他低头看一看的时候，哪边竟然没有水。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的教育家，他讲过一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反省，就是我常常鼓励自己的。他说一个老师如果今天自己不成长，明天就没有，不应该再教导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每天我们都需要成长，然后我们才能够教导人，才变成一个有水的井。或者我们可以讲，虽然我们暂时枯干有时候我们做牧者的有时候也是经过一段枯干没有灵感没有一些新的一些里边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可以向人指出耶稣基督的活水。我们可以暂时枯干，但是我们需要再一次从耶稣基督里边得到那个活水。我们需要长进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师父，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今天经文给我们最后第四方面的一个教训，就是很严重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曾经认识主的但是现在离开了的人，将来的情况比目前的情况更不好。这不是我们对哪些离开的人的批评，说你离开我们我不高兴批评你，这是圣经的话。第二十节，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到脱离世上的污秽，但是后来又在其中被缠咬寄服，他们幕后的景况比从前的更不好。这里还没有提到上帝的审判，当然有上帝的审判，但是他单单回到从前生活的方法他本来离开了从前生活的方法，现在又回到从前的方法去了，他就再一次经历那个污秽空虚和撒旦的控制。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有一个例子，就是苏伦有个独裁者史泰林他生长在一个很有信仰的一个家庭，他年轻的时候得到教会的帮助，本来没有钱念书，但是教会帮助他，就进了教会的学校，后来又得到一个奖学金进了神学院。 本来他要感恩要做一个神父来报答帮助他的教会，但是后来呢他就看到因为他有一种权力的欲望，教会怎么样提供他能够满足他权力的欲望呢所以呢他就加进了当时兴起来的共产的运动成为一个后来我们都知道他是不怕用任何的力量打击对手建立自己权威的一个人。所以呢因为他的政策死亡的就是不计其数，没有人能够管他。但是当他最后生病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女儿后来信主了。他的女儿有一个见证，说他看住他的爸爸在当时世界上边最有权力的人之一的，在死亡的面前他露出一个害怕的一个眼光，然后在没有盼望的底下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这个人，他虽然在他生前没有得到上帝的审判，但是他也没有得到历史的好评。我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离开了主的人，我们也需要回到主的身边，不然呢，我们的痛苦比还没有信主之前更坏。有人可能在这里问假先知要接受审判的道理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有很多假的先知还是高高在上传不但他钱很多但是这个也不管了，如果他收到钱就离开了还好，但是他还在不断的引诱人这个怎么办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不管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呢，就请你下一次好好的留心听这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就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内心的等候这个答案最后一个防避那个假的先知最好的方法就是明白我们的道理这个例子讲过很多次了，这是美国的银行，他们训练那些出纳员分辨假的钱，怎么分辨呢有一个人就去那个培训班就是说要看出那些假的钱，然后在培训班里边整天都没有拿不同的假的钱给他们看，拿出来的每一张都是金的真的钱，然后那个人就问他为什么不给我们看那个假的，我们要分辨那个假的东西然后那个培训员就对他们说不需要，你只要完全懂得那个真那个钱怎么样看，然后那个假的一出来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假师傅假先知出现，但是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真的明白道理为什么今天我们讲这个令人有一点就是不安的一个题目了，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看圣经，明白圣经，然后那些假的东西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辨出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知道教会里边有很多异端在历史上面给我们看到，我们但愿没有，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真的有， 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以求你保守你的子民，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福音，纯正的福音，你知道我们能够分辨那些假的道理。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